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玉。哎，今天来了一位稀客，他是谁呢？
我是周清风。
周老师，圣诞快乐，冬节快乐。
圣诞快乐。
哎，周老师，可能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怎么今天你会来了我们《真道分解》呢？
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有关圣诞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安排在12月21号而不是12月24或者25呢？因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定期安排了经卷的讲解，就不想破坏这个节奏，所以提前来思考圣诞节的意义。那周老师，你的讲题是什么呢？
我的讲题是富而好道。
那大概是讲什么呢？给你30秒来解释一下或者推荐一下。
好，那我打过广告，在这个特别的圣诞季节，邀请您参加寻找快乐之旅，星星做导游，博士做旅伴，游遍西律伟大工程，尽力惊险自己，找到快乐真谛，就在今天，约定你哦。
哇，相信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就来听听周老师的富而好道。
分解
圣诞特辑，圣诞之道，
听到知道。
空中家人，试想象以下的场景，猜一猜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个小瓶，手心冒汗，额头也在冒汗，小小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快很快，身上发热，还有点晕眩的感觉，口里不断念念有词：我要献上乳香，我要献上乳香，我要献上乳香。猜对了，就是一位小朋友在圣诞节的时候要演出一个短剧，扮演《三王来朝》里面其中一个王，只有一句对白，但是这是他人生里面的第一句舞台对白，此刻正在等待着要把这句对白响亮地喊出来。假如你好像我是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可能会有类似的圣诞回忆，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算是不错的呢，起码比驴和马要帅气得多。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邀请大家想想我们童年的时候圣诞节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希望挑出这个框框，用成人的视野和现代的眼光，看看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相关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18节。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就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以上就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听到三王来朝的故事的经文。有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听过的东西，长到之后还真的需要验证一下。首先，真的是有三个人吗？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提过三这个数字，只是说几个，而且也并不是王，是博士才对。原来圣经希腊原文在使用 magos 这个字的时候是用了复数字的，所以肯定是多于一个人。但是呢，究竟有多少人就唯有靠猜的呢？可是当你要把这个场景用图画、用短句表达出来，你也不能够不猜呀。三这个推论大概就是来自于有三分的礼物，一个人送一份礼物也算是一种说法。至于有一些人连他们的名字也可以想象出来，分别是梅尔基奥、卡斯帕和巴尔萨扎，那真的就是不可思议了。 Magos 这个字现在大概也不会翻译作王，除了这个博士之外，博学之士、智者、占星学家都是一些可以接受的翻译。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用 magos 这个字来描述古代马代人和波斯人中的一类祭司，马太福音可能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波斯有学问的宫廷顾问。他们的工作包括研究古代的神圣文本，并且注意天上的一切天象，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啊。那么把他们当作是王是完全乱盖的吗？用这三个王来对比希律王，还有就是用这三个王朝拜耶稣来显出耶稣就是万王之王，这 也算是有正面动机的穿着赴会吧。无论如何，这几位博士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正面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词语跟观念很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身份，但肯定他们必然是当时社会中的精英分子，过着很束缚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条件之下，当他们从天文的现象中推断出在万里之外有极为重要的人物诞生，竟然他们愿意不远千里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前来向他致意。真的，一般我们的推断，他们的行程实在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因为最后大希律要杀的是两岁以下的小孩。超过一年，来回就是两三年了，这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何等高风险和艰辛的旅程啊，他们实在是坚毅不屈的真理追寻者和践行者。当然他们也是蒙福的，能够得到天象的指引，抢先亲眼见到主耶稣，之后又有异梦的提示。神的特殊恩典就是要给有这样生命素质的人。几个博士在这个叙事当中要对照的就是希律王。新约圣经中有几个希律王，这里说的是大希律。一般我们对大希律的印象是挺糟糕的，残杀幼儿，现代的估算呢，大概有10多20人，多么残忍呢、啊、历史中的大希律也实在是多疑残暴的。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大希律曾经因为叛变的传闻杀了自己2个儿子。不过现在流行为历史或者是文学中的知名样板人物翻案，所以呢，潘金莲并非一个单纯的淫妇，某一程度上她也是在一种被压制下努力地寻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曹操也不能够纯粹把他当成一个奸臣，在他管理的地区，人民的生活也算是好的。那么大希律又如何呢？约瑟夫称大希律为伟大的希律，除了是个政治人物，大希律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演说家和建筑家，特别是他的建筑工程贯穿在很多新约的叙事背景之中，其中有位于耶路撒冷南部的希律堡，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就是在希律堡的附近。至于他重修的圣殿，更加是众多的叙事里面重要的场景，在耶稣的生活和侍奉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婴孩耶稣在那里被奉献，12岁的时候在那里跟文士论道，传道的时候多次在那里讲道，最后还亲口预言了他的被毁。大希律还建设了凯撒利亚，亲自的设计了他的港口，建筑的方法到了今天还是令人叹为观止。彼得到过凯撒利亚，那里更是腓力的家，保罗就是在这里受审判的。大希律建造的还有并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但是到了今天还是旅游热点的马萨大要塞。我呢曾经到过那里，那是一个绝岭上的堡垒，看见它才知道什么叫做固若金汤啊。 虽然在公元73年还是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但肯定是罗马军队其中一个最难攻下的要塞之一。补充大叙利的资料到了这里，会不会令你想起我们中国的始皇帝呢？大叙利的追杀耶稣，正如始皇帝的焚书坑儒，是大罪，完全不可能被抹去，也成为了他们被标签为负面人物的最大原因。但是他们所成就的伟大建筑工程，对于始皇帝来说当然就是万里长城了，这些也是没有可能完全被复制的。运用我们今天心理学的眼光，可以如何对大叙律这个人物做一个心理的侧写呢？他的多疑性格反映出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在行为上用尽一切的方法试图建立这一份安全感，不惜一切的要维持自己的权力与控制，得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他所建造的堡垒正正也是在反映这种偏执。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当为世人带来平安的救世主临到这个世界，生于他的国度，他的反应自然是否定这份平安，要摧毁这份平安的源头，用来维持他自己心里面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安全感。这便和博士们的心态完全的南辕北辙了。博士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生活肯定也是安安乐乐的，但是他们并不以这份安乐为真正的平安。当他们知道能够为世界带来真正平安的主胜在远方，便义无反顾地走出自己的安舒区，借力地去寻求。他们就好像马太福音13章45-46节里面所说的买卖人寻求好珠子，遇见一伙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这才是我们面对天国道理的时候的正确态度。当比较大叙律和博士们的时候，我会想起《论语》里面的一段内容。在《论语》的《学而篇》中，子贡问孔子对富而无骄的看法。富而无骄就是富有但是不骄傲的意思。孔子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提出更进一步的是应该富而好礼，那就是富有却能重视礼仪。假如我们把这些观念套用在大叙律和博士们的身上，我们会觉得大叙律就是富而骄。拥有优越的条件的时候，人变得骄傲，变得自我中心，自我膨胀的一个地步，完全抗拒和排除更高真理的可能性。而博士们同样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之下，但是他们并不以自我为中心，依然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怀着追求真理的心。当然他们并不认识中国的理，所以我会把富而好礼改为富而好道来形容他们。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和提醒呢？首先，我们现在算是富裕吗？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情况，但是从整体的社会来看，我们实在是比以前富裕多了。中国自从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的国内本地生产增长率平均是 9.8%， 期间 只需要用7到9年就可以犯上一番，这是其他的社会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速度。2013年之后，相关的增长是减速了，但是还是比大部分的经济体发展得快。所以我们是富裕了，而且富起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然而我们需要谨慎的是，社会富裕往往会带来宗教信仰热情的冷淡，也就是所谓世俗化的理论了。在某一些研究当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宗教信仰的强度是比较低的。在经济困难或者是不稳定的社会里面，信仰可以成为人们寻求希望和安慰的主要途径，从而激发更高的热情。但是在一个保障完善的社会，个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信仰就可能变为一种精神支持或者是社会连结的方法，再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了。相反，部分人为了维持这种安舒的生活，甚至于会抗拒信仰进入他们的生命，主导他们的人生。这种自我中心、自我防卫、抗拒真理的态度，就真的可以称为富而骄了。不要以为这种心态只会存在于未信的人，有一些信徒信是信了，却不愿意精深，不想把他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怕水深之处会有波涛，只想留在自己的安舒区里面，好好的过舒服的日子，这也是一种富而骄的心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迎向这个圣诞，当我们互助圣诞快乐的时候，看见那些餐厅里面的菜是越来的越丰盛，商场里面的礼物越来越精美，我们自己花在挑选礼物或者是安排饮食的心思和时间也越来越多的时候，要警醒，这表面的假象绝对不代表我们真的越来越快乐。今天我们再一次重新的认识圣经里面前来朝拜耶稣的几位博士，我们要学习他们富而好道的精神。无论我们现在是在怎么样的安舒、怎么样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之下，千万不要以为满足，不要被这些吸引，要懂得愿意放下，继续去追寻那位能够赐给我们真正平安喜乐的救赎主，那位在平安夜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深深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耶稣。最后，我祝愿各位空中家人都能够富而好道，过一个真正的快乐圣诞。
Yeah. 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迎接耶稣的到来。
光来到世上，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这个圣诞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是的，我们邀请你在这个圣诞节准备好自己的心，迎接主面，接受主爱。那周老师，刚才就请你呢做一个推广，现在就请你为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做一个摘要好吗？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寻找刚出生的犹太人之王。他们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象征着对耶稣的敬拜。与此同时，希律王因为感到威胁而心生不安，最终下令杀害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这个故事呢，不仅描述了人们对真理的追寻，也对比了博士们的谦逊与希律的残忍。他提醒我们，即使在富有和安逸的环境当中，也要继续追求真正的价值和信仰，过一个真正快乐的圣诞。
谢谢你。那么明显你的讲到就是一个是大希律，另外一个就是博士们的对比。那从这个对比当中你有什么新发现？
我的新发现呢，就是我觉得未来我看见那些博士们呢，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原来没有一个称呼是最正确的，不是王嘛。其实也不是博士嘛。
对。
那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可能就要说，哎，你们那个那个这样了。
智慧人行嘛，或者说是
智慧人、
星象家等等这是一个新发现。那对于你自己在听道行道方面，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圣诞之道，刚才分享的信息就是圣诞之道，听道行道，你会怎么去听道行道，或者是讲道行道呢？
我这个圣诞节了，我打算就好像博士们一样，我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就带着礼物要探望一个我认识的人。
哦，就是把祝福带给他。也是非常有意义。
对。
那听众朋友，我也预告一下，这是周老师的听道行道。那明天呢，将会有千南穆勒四位主持和几位我们听众朋友连线，回应周老师你的信息哈，怎么听道行道，也谈谈听了全年的真道分解，怎么去回应呢？怎么去听道行道？周老师一定要听哦。
一定会听。
谢谢你。那在这个圣诞，周清峰老师和乐意和你一起听道行道，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
故事万层，主之万方，年终首当歌唱。是。